好，时间到了，我们开始今天的维摩诘经的学习。上次是讲完了那个心境则国土境，今天往下接着讲。郭老师请上麦。当中师兄们有什么修行上的问题也可以随时插进来啊，可以和郭老师一起交流。今天的课就开始吧，郭老师请。
好的，互相交流，互相交流啊。上一回心境则国土境，就是说这个宝鸡章者子现了宝盖，然后呢这个佛就示现成了，把这500的宝盖呢都成了一个，然后呢诸佛也在这里面说法，各个世界的诸佛都在里面说法，然后宝鸡章者子他们发菩提心，然后就问菩萨所建立的净土这个是怎么样行持的建立的净土，然后呢这个佛就说了，菩萨建立净土啊是因为众生啊，是因为众生是什么，所以他再举，他并不是空见的。这个菩萨他就是说的，首先的目的是这个，其次呢他的行为是怎么行为，他的行为就是从他的执心开始，执心啊，身心啊，菩提心啊，就是六度啊，啥字啊，作品啊，还有等等等等的，就是有这些是他的，就是说的他的这些行持。然后呢后面又总结了一下，就是说随即执心能够发行，然后从其行能够得身心啊，福啊，回向啊，方便啊，就是说就是说的是一直持久，这个身心啊是坚固持久的意思，然后等等等等，就是说到了这个后面的，随说法性则智慧性，随智慧性则其心境，随其心境则一切功德境，是故宝鸡菩萨净土。你说的就是他虽然为众生，你说我也是为众生，他也是为众生，世界好多的那些什么什么的呢，学佛里面有了，那为什么他能，他的最关键的是他的心当净其心，心一直这样静静静静静，则佛。当然了，这个过程说起来的话可以展开很长，这个很长的里面我有印象是众生则佛土境，随佛土境则说法境，就是说的是它是根据心来的，并不是说的是支持于一个道理，佛土境它怎么说法都是境的，它并不是说就是说它说法境然后才佛土境，这个地方有一个就是说的是一个顺序问题，一般的人都认为是说法境所以佛土境，对不对啊，一般的都认为是说法境所以佛土境，但是呢这个地方呢很奇怪，就是说随佛土境而说法境，可见一切说法都是方便，他有的时候说顺，有的时候说逆，有的时候说有，有的时候说无，那就是佛土境他说的这些全是对的，全是合适的，所以说这就知道了这个法的本质是什么，说法的这个道理的本质是什么，道理的本质是为了这个事服务的，是为了揭示这个事相的真相，是为了揭示事相的真相，是为了引导你去看清这个事相的真相，而这个理是其次的方便，所以说他这一句有一个很有一个，就是我觉得这一段里头有一个，就是随佛土境而说法境，并不是说随说法境而佛土境，这一点的话就是说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啊，随说法境则智慧境，随智慧境就是这个智慧啊，它不光是就是空，它的空有大方便，有大方便也是空，这两个是完全在一块的，随其智慧境则心境，所以说这个心境啊，心境的内涵很广，但是内涵再广它离不开两个字，就是啥静啊，你只管静下去，你只管静下去，这个静不是安静的静，是清静，就是咱们老师经常说你只管扔啊扔啊扔，扔到垃圾桶里，踹到垃圾桶里，这就是通俗的说法，这都是为了让你去，就是这个静，这个静可不是形容词，这个静就是是个动词，让你去静它，就只管静，只管静。心密的修行方法不就是让你只管静吗？可不是安静的静。对对对，这个，8点开始，没来晚，我是断续吗？声音断续吗？随智慧境则心境，随其心境则佛土境，随佛土境则说法境，这句能释很多疑啊，就是啊，他在佛说法上有一个道理，不是有一个两个小和尚吗，说就是那个争论嘛，这么是一个人说是，一个人说不是，一个人说有，一个人说无，就问老和尚嘛，老和尚说你俩说的都对嘛，然后他说你怎么这么没有原则，老和尚说对，你说的对，自尽其意，把自尽其意这个词儿啊，人家没有说自尽其意，你不要再加一个自尽其意，我都觉得这个别扭，你就只管尽就行了，我觉得这么说比自尽其意要好一点， 你就只管静啊，静师兄啊，你就只管静。哎，对对对对对，圆融说的也好，你就只管扔啊，你扔啊，赵静啊，你就扔，扔了能咋地啊？你就只管扔，放心大胆的扔。这个就结束了。然后我们看下面的，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这一段的一个啥呢，随其执心则能发行的这个执心，就是说是制止无产之心。实际上啊，在古时候这个执心还有一个意思，它跟只有的止是一个意思，它跟只有的止是一个意思。我这个地方我也找着了，我不知道上一节课有没有说过，我找了一些，我想着这个执是不是有一种可以解释，但用此心直了成佛，但用此心直了成佛的，就是说这个执是怎么个直接法呢？怎么个直接法呢？后来我看看啊，我看看我找的解释。这个直，直是直接的直，那你我不直，你也不直，反正大家都不直，那既然都不直，我就做最不直的那个，我的这个不直，你的也不直，反正你也不直，就是这个直啊，直接的直，它确实有一个止，确实有个止的意思。你看看最后一个，只以为不能啊，只以为不能，就是说的是，这是说到就是上一段这个圆融贴出来的，随其执心则能发行，就是说到这儿了，这个随其执心则能发行。这个我上一次说完了吗？为什么没说到这儿？我也不知道。随其执心则能发行，这个执心呢，就是这么说，不求于果的心呢，就是不要其他的心呢。止心啊，随其止心则能发行啊，就这样，我认为这样解释也是可以解释得通的。但是这个只是一个参考吧，因为人家经解上，人家那个鸠摩罗什，人家僧肇说的就是说制止无为，制止无为啊，不造作。哎，这个解释也挺好的，挺好的啊，随其止心。解释就不值了，咱这个周五啊都是解释，都是叽里拐弯的，说句实在话的，全当消磨吧，全当消磨吧，都是叽里拐弯的，你怎么办呢？如是宝鸡随其执心，就是说的是这一段啊，说的这一段，这一段就结束了。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这是上一次就是说到这儿了，上一次是连贯的说，说到这儿了，是就是这一段里面，我觉得就是第一个就是随其执心则能发行的这个执心，这个执心有一个理解，就是说的是你不要有其他的心，只用此心，就是但用此心，就是但用此心的但，就是这个止，就是这个止，这是一个意思。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随佛母净则说法净，这一句话好玩，好玩的很。这一段话，这一个地方，罗什和僧肇没有解释，没有解释。这两个地方都是我个人的理解，反正是有点曲意理解，不妨那个，哎，对对对对，随土应该是随说法净则佛土净，很有意思，它是随佛土净，所以关键还是在于心啊，关键在于心啊。随佛土净的时候，佛土怎么净啊？你看看后面不是说了吗？还是心啊，还是心啊，一直扔就行。对对对对对对。你就经常的提醒自己，多提醒自己，一个你一个照镜，你们两个啊，就是得改一改修行的方法，要适应新的修行方法，要只管扔，你要知道抱个东西是不对的，你切记抱个警戒，他切记抱一个知道，你俩有两个特点，你切记抱警戒，他切记抱明白就行了，老是要明白，老是要找个因为所以然，找个意义什么的。这是说到了这个地方啊，说到了这个地方。你想想啊，那就是说的是，就是这是说到赵师兄的聊天的问题了。你想想啊，就是这个意义的问题的话，那你生下来是有的什么意义啊？你生下来的意义是啥呀？是你自己决定的，你生下来的意义的啊。你就是说的你自己决定的那个意义，真的就对吗？所以你生下来的这个地方的意义，你到哪儿找去啊？还有天理没有了？所以说修行一定是不可以用一个有意义去把它给狭隘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修行就不可能了生死了，你知道吗？它就不可能了生死了。你别用一个意义把修行给它囊括到很小的一个范围内。如果这样的话，它就没办法去概括生死了，没办法概括生死，没办法超越生死，怎么了生死呢？所以你别用一个意义把修行给它狭隘喽。 其他的事儿你可完全可以意义，工作的意义，什么挣钱的意义，生活的意义，就是说的是画画的意义，你都可以给它有个意义。你这个事儿，生的事儿没有意义，修行的事儿你不要用个意义来框死它。好了，这个是说到这儿了，现在我们开始学习新的吧，看看前面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的话就赵师兄贴心的吧。这个地方就开始出岔子了，出岔子了，这舍利佛开始出岔子了。舍利佛，成佛威神，作是念，若菩萨心净则佛土净者。这个我看看，我看看我这个经节在哪儿呀，这个大我得看着点儿。成佛威神，别云这个成佛威神而作是念，这个若菩萨心净则佛土净者，我世尊本为菩萨时意气不净，而是佛土不净若此，而是佛土不净若此。这就是舍利佛提的这个问题。这个成佛威神这个地方上呢，鸠摩罗什他是翻译者，他翻译者呢，他说的这个地方呢，就是说的是成佛威神这个地方上，别的翻译的版本叫做成佛圣旨，成佛圣旨。但是呢，就是说的原来的版本上写的这个圣旨，并不是说的是圣旨，而是说的是神力，而是说的是神力。就是说的是这个神力和圣旨，他的意思就是让你不会起疑。成佛威神。尔时舍利佛成佛威神作是念啊，成佛威神作是念。实际上这个地方上啊，如果细细的解释啊，这个地方正好可以跟我们平时老是追求的那个神通不神通联系，神通不神通联系。我们总是说神通啊神通啊，佛的这个威神是什么呀？佛的威神就是不可思议的摄受力，不可思议的摄受力。这是我个人的理解吧，我觉得跟鸠摩罗什的这个意思是一样。鸠摩罗什的意思就是说神力，他的神力能够让你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能够让你就是不会起疑，这个就是他的神力，就叫做本来有一些别的版本，他翻译的就是成佛神力，就是威神。我的理解啊，就是说佛教的这个神力，他的意思是啥？并不是神奇，就是说的是他就是摄受力，不知。比如说我们见到祖师就是就没有那个疑惑了，就好像是就是平时有疑问到了那儿也提不出问题了，也想不出自己有啥问题了，心里头很不安啊，还就是说的是有跃跃欲试的不肯离开，但是说你说有啥问题啊也问不出来，想不出来有啥问题，妄念呗，没妄念了，妄念的时候顿消融，也想不起来啥，即便不能够领悟什么，至少也提不出来什么，至少虽然没有暂时的这个领悟或者是心安，至少也提不出来啥，这都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摄受力，不可思议的摄受力。就是说的是成佛威神这个地方上，成佛威神作是念，若菩萨心净则佛土净者，就是说那个菩萨他要是心净则佛土净的话，那难道世尊做菩萨的时候他是不净啊？然后这个佛土怎么就说是全部就是不干净成这个样子，不干净成这个样子啊？就是说他就做了一个这种的想法，就是佛那个时候难道你能说咱们佛做菩萨的时候心不净，但是他的佛土咋这个样子呢？咋这个样子？那佛土应该是特漂亮啊，特干净啊那一种的，他咋这么脏啊？这咋这么脏啊？就是这个，我们那个时候在第一次讲的时候已经说过，就是这一种的话，我们也经常说，我们经常说呀，老师你咋还有这个在呀？老师一扭头，是你有这个在，是众生有这个在，哪是佛有这个在呀？那是众生有这个在，哪是佛有这个肮脏在？佛那儿他一直是干净的，佛那儿一直是干净的。但是呢，你不能总是这么说，就提不起来疑问了。就是凡夫他总会有这样的疑问，总会有这样的疑问。所以说呢，就是舍利佛就是带大家来问了，带大家来问这个也不是问吧，就是说他说的是作是念，就是没问，但是他带大家这么想了一出。哎妈呀，你这佛你应该是很那个的，我不能说你净啊，不能说你不净啊，但是这个土明明是这么的糟糕啊，这话哪敢问呢？他不好意思问。所以这个经啊还挺有意思的，他说的很多地方很微细，我们都可以想象得到，这种很形象吧，很形象。然后呢，佛就知道了他的念啊，佛就知道了他的念。该问的时候他问，不该问的时候他自己私下捣鼓。然后佛知其念，即告之言：“鱼与云何？日月其不净耶？而盲者不见。”这个地方可以把这一段都贴出来吧，都贴出来吧。 我知其念，须告之言：鱼欲云何？日月其不敬焉，而盲者不见？对曰：否也，世尊。是盲者过，非日月究。舍利佛，众生罪故，不见如来。佛国严净，非如来究。这个就是说没什么太多的强调的，就是说那个佛就是说的知道他的想法了，马上就跟他说了。就是有的人说这个呀，看着元音老人捂着那个腮帮子，元音老人你那个什么，你怎么也牙疼啊？元音老人他自己念叨着，然后元音老人马上跟他说了一句，他说我也是人呐，把那人给吓坏了，自己在那捣鼓呢。就是佛知其念，即告之言。就是那个舍利佛啊，你说日就是那个太阳和月亮是不干净吗？太阳跟月亮他们很明净啊，很明净啊，但是呢就是那个瞎子啊他就是看不到，盲人他就是看不到，是不是啊？他说那个舍利佛就说是呀，世尊啊，是这样的呀，这个事儿啊不能够怨太阳跟月亮，不是他们的过错，是瞎子的过错，他的眼睛出问题了，并不是说日月不发出明净的光，日月的光是非常非常明净的，非常非常明净的，就是说的，但是呢这个盲人他的眼睛出问题了，所以是他看不见，是他的问题，不是日月的问题啊，不是日月的问题啊。就是这个佛就说了，对啊，那个舍利佛呀，众生也是这样啊，因为众生啊他们的原因啊是他们的肮脏啊，所以他见到这个土是肮脏的，因为他们就是说的是这个肮脏的，所以他们看不到佛土啊，是庄严的，是他看不到佛土的庄严清净，这个事儿不能怨如来，不能怨如来，因为众生他有罪，所以他看不到佛土的这个严净，他看不到佛土的庄严和清净，看不到佛土的庄严跟清净。就是太阳跟月亮是不是不清净的呀？是不是不清净不明净的呀？不是啊，这个瞎子看不见呢，是不能说是太阳月亮是不清净的，是因为瞎子他的眼睛有毛病，这是瞎子的问题，是瞎子本人的问题，但是你不能够赖到日月上，日月本来就是清净的。是啊，舍利佛，众生也是这样的，是因为众生他的肮脏，所以说这个佛土是肮脏的，他因为他的肮脏啊，所以他看不到佛土的清严啊，看不到佛土的这个庄严和清净啊，是因为众生的罪，所以看不到佛土的庄严跟清净。这个地方啊，如果按照经解来解释的话，众生的罪是什么罪啊？众生的罪就是在于妄想执着，妄想执着就像是眼睛瞎了一样，妄想执着就像是一只手把你的眼睛给遮障住了，让你看不着日月的清明，让你看不着这个日月的清明，也是本来的清明，也是本来的清明，是你内心的清明，是你内心的清明，但是你自己也把自己给蒙蔽住了，蒙蔽的是用什么蒙蔽啊？是用了这个什么，就是说你的这个认假作真，认假作真，再抽象一点，无明什么什么什么的那一类的就来了。眼睛里进了沙子，所以我们不是经常说吗？在茶馆里面，经常我们茶馆里面有一句暗语嘛，就是一意在目，空花乱坠。你听了这句话，你要有所领会，你就能够听茶馆。你要是听这句话没有领会，你就别进茶馆喝茶。我们进茶馆的暗号你忘了？一意在目，空花乱坠，金屑虽贵，入眼成疑。哎呀，这句话，这两句话都背的来回颠倒的，都说了很多很多遍。就是说到了，就是说的是这个而汝不见，我此土净而汝不见啊，这是说到了舍利佛跟佛他们两个之间的这一段啊，他们两个之间的这一段。下面的先别说，下面的是另外一个，就是舍利佛就叨叨了，舍利佛就叨叨了，哎呀，这个你这个就是菩萨心净则佛土净，那就是说的是我们这个佛土就应该净，我们这佛土不是释迦牟尼佛的吗？难不成释迦牟尼佛当菩萨的时候心不净啊，还是咋地啊？那都现在的佛土咋一点都不净啊，咋一点都不净啊？佛马上知道了，他说这个事儿啊，你看看太阳跟月亮，太阳月亮净还是不净啊？净得很啊，净得很啊。对啊，太阳月亮净，但是瞎子总是看不到他的镜子，这个过错是在瞎子还是在太阳月亮啊？是在瞎子。哎，对啊，众生呢，他觉得不，他认为不净的原因是因为他自己的罪，所以他看不到他的镜，他自己的就是那个妄想执着，妄想执着遮蔽了他，太遮蔽他了，妄想执着，这个妄想执着 执着啊，分两块，有深有浅。深的浅的这一块是什么呀？就是说的世间的这种种的欲望，世间的种种的欲望啊，这种的勾合成了这种的，就是娑婆世界的这样的现在的这样的一种的现象，这样一种的状态。这个就是内部来说，就是贪嗔痴慢疑的反应，就是贪嗔痴慢疑的反应。就是说的是从浅的一方面来说，从深的一方面来说，就是认假作真。你不认假作真，那不是十二因缘有吗？无明缘行，什么后面就是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老，然后这个是这个，然后缘死，生了就是生缘死啊什么的，就是就都来了。所以说啊，这个深的地方要追求深的地方啊，就是在于认假作真啊，就是在于这个认假作真，要立一个东西，要认一个东西，就是在这儿了。刚开始的时候没东西可认，也要非认。现在的这些呢，已经就是种种的，他总是认为是真的，总是认为是真的，外认警戒是真，内认自己的这些理论呢、啊，内认警戒是真，一直在认假作真，这就是说到了，就是说的是这个众生之罪啊，众生之罪啊。众生之罪，所以说他看不到他的清净，他太遮蔽他了，这所以说歇下来就是菩提啊，歇就是菩提嘛。这就是说到了，就这个地方啊，就是最关键的这一段话，这前面的这一段话最关键的就是说佛说的最后这一句了。想要个东西，心就想要个东西，当然也要因缘和合。你不是想要个东西，马上就给个东西，那是电子游戏，那不是真的。想要个东西要因缘和合，但是想要个东西，这是因缘和合，就是最后有这个东西中，这个想要个东西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很重要的一个。当然，它要很辗转。那是因缘和合的事，有的能要成，有的不能要成，那是另外一回事了。这就是说到了这个，我再把就是说的那个心性则佛土性，这个佛普那个舍利佛马上就说了，就是说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说的是，佛土为什么不净？然后就是佛就说了，日月有没有不净啊？日月一直净的，瞎子看不见，众生也是，众生的那个妄想执着遮蔽了他，所以说一直看不见如来佛土严净，不是如来的过错啊。这一段就结束了，看看大家。还有问题没有？没有的话，我们接着进行下一个了。下一个有一个配合的人来配合这个舍利佛说的。哎，对，就是罗基梵王配合。看上一段还有什么没有？然后呢，就是尔时罗基梵王与舍利佛勿作是念，为此佛土以为不净，所以者何？我见释迦牟尼佛土清净，譬如自在天宫。然后呢，就是说的是这个，那就把这些都说完吧。然后呢，就是那个舍利佛言：我见此土丘陵坑坎荆棘沙砾土石柱山秽恶充满。罗基梵王言：仁者心有高下，不依佛会故，见此土不为净耳。舍利佛，菩萨于一切众生悉皆平等身心清净，依佛智慧则能见此佛土清净啊。这就是说的是这个罗基梵王跟这个又插了一句进来，就是像是老师在上面，我们师兄弟他们也有交流的，也有一些回护的。这个罗基梵王就是他呢，舍利佛现的是人身，罗基梵王他是大梵天王，天人的智慧啊，就是说从世间来说的话，就是说就这么说吧，智商他也比人高一些，他的就是各方面，就是说的在世间有相的东西，他总是比人要高一些的。所以他一看，他马上就那不说什么修正方面的了，就是一般的他也能指得出来。他就说了，他说的是这个你不能这么说啊，你不能这么说。舍利佛勿作是念，就是说这个土不净，为什么呀？你看着不清净，我看着它清净得很，它怎么清净啊？像自在天宫一样清净。哎，这句话就有点露馅了。不过我们现在先不说它的馅是哪儿，我们先把这个先翻译一遍。我看到这个佛土啊，就像自在天宫一样清净。那个舍利佛说不对啊，我你就是咱俩都是师兄弟，你说话我就敢顶了。 你说这个佛土像自在天宫，那可不是，我看到这个佛土，哎呀妈呀，就是丘陵啊，坑坎啊，有山啊，有沟啊，还有那个就是那走在路上的那些的树枝啊什么的，有的还有刺呢，还能刮住你呢，还有那个沙啊的那个小颗粒啊，沙子小颗粒啊，还有土石啊，还有各个的山啊，哎呀，就是脏死了，脏死了，你看我们出一趟门脏死了，回家赶快换衣服洗衣服是吧，嗯，就是脏啊脏啊，嗯，这个那个罗辑梵王就说了，是你的心啊有高下，你不依佛智慧啊，你的自己自心分别，你自心分别，所以你看到这个佛土啊不清净啊，你要就是说的是，你要知道这一切的众生都是平等的身心清净，你就会看到这个佛土的清净了，你就会看到佛土的清净了，就是你自己你看着是那么就是丘陵坑坎啊沙砾啊之类的，那是因为你的心啊还不够清净，你要是依佛的智慧，你就能够看到佛土的清净了，你就能够看到佛土的清净了，这是整个的这一段的翻译。实际上经解在这个地方上马上就指出来的一个细节，就是说的是罗辑梵王的这个自在天宫啊，就是说的是跟下面的还不一样，实际上罗辑梵王这是自在天宫，那在别人那儿又是一番天地了，又是一番天地了。他为什么说是自在天宫啊，是因为他的就是说的是就是这个我觉得啊，我觉得这个地方上啊不能够说罗辑梵王就是见解不到，因为他这个地方啊示现的是自在天宫，而下面佛说的那一个就是佛会示现给他，就是佛有一个暗指示现的那个示现的那个就不是自在天宫，他是一切都很庄严，比这个自在天宫要广阔。但是罗辑梵王说这个是自在天宫，这一个啊他的用意并不是说的就是说的就跟自在天宫是完全就是一个，罗辑梵王的意思是说的是还是说的是心净则平等，心净则佛土净，心净则佛土净。罗辑梵王说你应该检讨自己的心，罗辑梵王的要点应该是在这儿。当然了，罗辑梵王他看的有限呢，所以说他看的天，他看的这个佛土啊，他看出来他没法形容啊，他只好形容成一个自在天宫。自在天宫就是他能够知道的是一个最好的了，因为你自在天宫就是要啥都有啊，要啥都有，自在天宫就是你要什么有什么，要什么有什么的，就是很自在，他画自在，你就是不是你的也能给你画过来。不是你那能给你画过来，就已经就是随心所欲了，随心所欲，没有什么障碍，没有什么妨碍了。这是说到譬如自在天宫，嗯，说到了这儿，嗯，譬如自在天宫，鸠摩罗什的意思就是说的是罗辑梵王说的并不够那个，并不够准确，嗯，并不够准确，嗯。未尽其境，当然了他这种描述不对，但是呢依他所见也只能到这儿，也只能到这儿。但是他下面说这个舍利佛的这一个不依佛见故此土不净，这句话还是就是说的是还是挺好的，他是因为他所见就只有自在天宫，他是在他的这里是最好的了。这个地方上啊就是说的这个法华经里面也曾经提过，法华经里面也曾经提过，就是说啊，就是说的是，就是这个土啊，国土它的这个情况啊，是就是详细的描述过国土的情况，它就是这样的。它的这样是什么呀？就是说的是不同的人看的是不同的，就像我们现在说四维空间一样，四维空间跟这个三维空间在三维空间下，你比如说你遇到墙就过不去，你遇到山你就飞不过去，它是非常有这样的一个严密的。但是按照将来的那种四维空间，它跟这个三维空间并没有任何的妨碍，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符合佛经里面说的一个道理，就是说的是净和慧，他们两个并不相妨碍，在他那儿他就是净的，一点没有问题，在你这儿你就是慧的，也没有问题，就这叫净慧同处而不相杂。嗯，这个佛土啊它具有这个特点，就是这么说吧，国度国土它具有这个特点，就是这个世界有这个特点，这个世界具有这个特点，净慧同处而不相杂，净的人他就觉得一直是这个净的，没有任何的妨碍，慧的人他就觉得一直是慧的，他也没有妨碍，其实两个都生活在的就是说是一个同一个地儿，就像是在一个里面有两种的就这个食物，就是这个食物啊，这个下一气有两种食应是两种众生，就是每一种众生他看到的这个食物它吃下去的都味道不一样，实际上是一个食物，但是呢它两种众生吃起来就是两种食物，就是两种食物。你比如说我们说的水跟恶鬼啊不就是一回事吗？我们喝着是水，那个恶鬼一喝下去就变成火了，它没法喝这个水。 它有这个特点，对这个特点，按照现在科学家的道理，有点像那个四维啊，四维世界啊，有点像这个，但是这个的科学道理证明不了，可是现在只是一种揣测，只是一种揣测，嗯。这是说到了，就是说的是这个逻辑梵王说的，我见呢，就是说的是这个自在天宫啊，自在天宫。你想想，这个舍利佛是人，他就见到是土石；梵王他见天就是自在天宫，那其他的不也是一样吗？要是按照这个下一期有两种石的话，就是按这种说法的话，那大家的都各个不一样，各个见的各个不一样，是怎么回事？那就是都是业力所感呐、啊，都是业力所感，都是业力所感。所以说佛土它的意义是很丰富的，很丰富的，嗯。然后呢，就是舍利佛就说了，舍利佛，你说的不对，我看到的就是很糟糕，就是很糟糕啊。这个地方，僧兆就说了，你这个地方他为什么看着糟糕？是他的心呐、啊，心有高下，心有高下。这么说吧，就是说，我们不说修行的事，我们就说世间的这个道理来说，那就是众，就是人的他的心的露裂性也比天人要更露裂一些，就是人他的这个秉性比天人的那个秉性还是要露裂一些，还是要露裂一些。就按照僧兆的解释，就是心有高下，所以就有了丘陵了，有了丘陵了，有了就是说的是，这个山川啊，还有那个低洼不平的地方啊，就是这么来的。鸠摩罗什是这么说的，嗯。然后这个罗辑梵王马上就说了，说你这心有高下呀，你不依靠佛的智慧啊，所以你看到的是佛土不净啊。你这个你是你的心有高下，你的心里头妄想分别，所以呢，就是你就是说的是，就是因为这样的心，所以就对应这样的土，就对应这样的土，就是对应什么？对应的就是不净的土，对应的就是不净的土。你呀，就是应该是发平等身心清净，依佛智慧，则能见此土清净。嗯，这个地方上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解释，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解释。平等身心清净，依佛智慧。嗯，这个地方啊，总体来说的话，这个平等啊，还是说的是，嗯，色就是空的这个空意，这个空意。但是这个空啊，这个意是很深广、很深广、很深广的，它遍及一切处，它也遍及一切时，什么时候都不动摇，这就是身心。凭着这个正见，什么时候都不动摇，嗯，过去、现在、未来都不会动摇，遇到什么事儿也不会动摇，这就是身心，这就是清净、清净、清净的时候，连佛也不立，连见也不立，连一丝毫的法见也不立，这就是清净。然后这佛的智慧就是这，佛的智慧就是这个智慧。佛的智慧就是说到了，有的时候想简单的解释什么是佛的智慧什么的，就是打气的时候，人家说就是开智慧，还是什么叫开智慧？开智慧就是无智慧，嗯，则能见此土之清净，此土之清净，嗯。如果众生啊都能够这样的话，那不就是都能够见这个清净吗？这个地方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逻辑梵王的一段，逻辑梵王的一段。业力也是心，业力就是心啊，业力就是心，就是静跟心啊是一个，不是两个。在这个地方上啊，他说的主观一些，就是维摩诘经啊，在这个地方上翻译主观一些。你要知道鸠摩罗什他就是他比较大而化之吧，他的特点就是说的是，他说的话也是，就是说的是，你看鸠摩罗什跟僧兆说的话也是那个，实际上啊，楞严经比他严密，楞严经就是说的是怕变成唯心。业力是心，那跟一切唯心的那个心的那个意志还是不同。楞严经的就是怎么说的这个业力是心呢？楞严经的意思是说，你看我们一般人认为内有一个心，外有一个景，实际上这个外有一个景跟内有一个心呢、啊，这两个是一个东西，它不是两个东西，它是另外一种心，它是另外一种心。你比如说色相，它是坚固的心，它是坚固的妄想。这个业力也是心，就是业力是妄想，业力是妄想。这就是说的是色法和心法的问题。按照唯识宗呢，就是它简单的分类可以分成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外不随景迁说的就是色法，内不随念转说的是心法。但是呢，楞严经就是就怕你就是把这个心法色法都把它包、有的人把这个就是说的是心净则佛土净啊，就像是那天问老师的那个，是不是心清净了就怎么怎么样了，他把这个色法跟心法把它偏重到心法上去了，偏重到心法上去了，偏重到心法上去了，那个还是不对。实际上啊，这个色法跟心法它是一个东西，它是一个东西。 它是一个东西，它并不是指的是这个意志力，它并不是指的是这个意志力，它是一个东西。这一个东西是什么呀？都是妄想，都是妄想。色法心法是一个东西，这一个东西是啥？这一个东西叫做妄想。这个地方在楞严经里面剖析的就非常非常细致了，非常非常细致了。要不然的话，有的人呢，他就从这一句话他就变成了唯心了，好像是觉得就是心静则佛土静，就是唯心唯心。他那个唯心是在他的意志力，他那个意志力，那个意志力还是妄想，还是妄想。就是大家注意啊，心静则佛土静，不是让你唯心的，不是让你变成一个唯心者的。唯心者的就像是你比如说像气功，他相信他那个唯心，他相信的很厉害很厉害，然后他往这方面用功，他就可以用他的意志力让勺子弯掉，是可以的，有的时候是可以做得到的，这属于一种唯心。我们学佛的有一些人就是着相的，他那些是有一些是唯物的，但是还有很多是唯心的。他总是认为这个心呢是说的是这个意志力，实际上呢这样的话说的还是妄想，还不是指的是佛真正的是这个心。真正的心是真心啊，真心是包含着色法跟心法的，或者说色法跟心法全是妄想，它的本质是真心，唯心是意识里的。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怕这一点。这个地方很细致，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算是表述的明白。就是在这个地方上，修行人有一个误区，修行人有一个误区，心静则佛土静的这个心静，他总是把它变成一个第六意识的那个心了。这个心静则佛土静的这个心呢，这个包含的范围是非常非常广的。这个心静则佛土静说的是止心，说的是真心。说的是这个，说的是本质，说的是本质，说的是如来藏性。如果按照楞严经解释，说的是如来藏性，说的是这个问题。观想就是唯心，不对不对，不不，观想是唯心啊。那你说的是观想，我们这一块啊，就是说的是，我建议你现在既然在千座内，你就把以前的东西扔掉。我们对于其他的东西先不加评判，我们先自己就是说先不要管别的宗的闲事，我们先自己到宝山里头把这个宝珠拿出来再说，其他的事我们不做评判。这一段说的就是舍利佛上面说的这一段的话，哦，对对对对对，就是说的是，是日月的错。这个佛就说了，对啊，是众生的原因呢。然后罗基梵王就说了，罗基梵王就说了，你说的是这个佛土，这个，你以为是佛土不净，我看着佛土清净的很。舍利佛说，我看着佛土就是不净。罗基梵王就说，是你的心啊，就是说的有高下有分别，所以说你就看着这个土啊，就是不清净的，你看着这个土是不清净的。那菩萨不是这样的，菩萨他是平等身心，悉皆平等心心，他没有差别的，悉皆平等，悉皆身心，依佛智慧则能见佛土清净。那佛菩萨为什么看到一切的众生能够平等啊？难道那个这个人没有高和低吗？没有男和女吗？他是怎么样叫平等的呀？这个平等反映到哪儿啊？平等还是反映到自信这儿，自信的这儿本来是不利自信的，是没有一丝毫自信可得的，它都是因缘和合，它都是幻化，就是在这儿基于它都是幻化的，没有自信的，没有实际自信的，所以说它是平等的，所以说它是平等的。再跟你说句通俗的话吧，为什么一切众生都是平等的，一切山河大地什么的也是平等的，就这么说吧，就是这么说吧，好梦坏梦它不都是梦吗？就这句话就通俗了，为什么一切众生平等的，它的本质是在于它的虚幻性啊，在于它的梦幻空华性啊。所以说他在这一点本质上这一点是一样的，所以叫平等，所以叫平等。要不然的话，那明明有的好有的坏啊，你不能见有的人的平等就理解错了。不管是什么样的人，我见着他就都很礼貌，都很有礼有节，都很温良恭谨让。那你见到坏人你还这么温良恭谨让，你那不是让他吗？他认为那就是平等，那就是平等，他认为就是对待一些人都是平等，就是这个意思。他实际上呢，佛教的这个平等的意思是说本质，就是刚才我觉得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说就是梦，就是梦。你做个什么好梦啊坏梦啊，曲折的梦啊还是简单的梦啊，很长的梦啊很短的梦啊，彩色的梦黑白的梦，它都总而言之它是个梦啊，就在这一点上它就平等了，它就平等了。这是罗基梵王这一段，看看大家还有什么要讨论的，你们自己讨论也可以，没有的话我们学下一段。于是佛以足指暗地计时，三千大千世界若百千珍宝严饰，譬如宝庄严佛无量功德宝庄严土，一切大众叹未曾有，而皆自见作宝莲华。 佛告舍利佛，如且观世佛土严净。我看看，对对对，还是连着吧，连着的更那个一些。这个，舍利佛言：唯然世尊，本所不见，本所不闻，今佛土，今佛国土严净悉现。佛于舍利佛，我国佛土常净若此，未欲断，未欲度思，下列人故事众恶不净耳。譬如诸天供宝器，使随其福德泛色有益，如是舍利佛，若人心净，便见此土功德庄严。这是整个的，就是这一段了。这个前面呢是舍利佛来一段这个，然后呢就是罗基梵王又说了，罗基梵王说了之后，然后佛就开始以足趾按地，就是说脚用脚踩着地。这时候呢，三千大千世界就是说的是就现了百千种的珍宝啊，这还有这些装饰啊什么的，就是都非常非常的庄严，然后显出来了佛土的无量的功德，一切大众都说哎呀从来没有见过。然后呢还有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大众都看到自己做宝莲华，原来呢是看到的是佛做宝莲华，大家听佛讲法，现在呢就是看到这么庄严怎么了，庄严看到自己做宝莲华。所以说啊，就是这个地方啊，自己做宝莲华的这个是佛现出来才有的。有的人说哎呀好庄严呢，实际上佛现出来的才是真实的世界，我们的才不是真实的。但是他现在妄想执着太深了，他见不着这个真实啊，实际上的这个才是真实的。真实的是啥呀，字字都做宝莲华，字字都放光，所以当然是无量的庄严啊，无量的宝啊，无量的严饰啊，当然是这样的啦。实际上这个是真相，但是大家他平时看不着，那是啥，业力所感的，没办法看到，是业力所感。这个地方上啊，僧肇就专门解释了，僧肇就专门为啥这个佛要按地啊，因为是啥呢，就是众生啊他的那个业障啊，他的业障是遮蔽着了，所以说呢那佛不得不就是按地，不得不按地，按地就是按地，然后就是说的给他示现一下。然后僧肇还解释说呢，就是说的是这个示现的这个像啊，他就是说的并不是有一个定向，他主要是就是说的是让他对比的看到这个污垢是多么多么的污垢，就是说看到原来的是多么的污垢，让他扔掉原来的污垢，是这个意思。这是说的是佛以足趾按地，然后大众见未叹未曾有，而自见作宝莲华。然后呢这个佛就对舍利佛说了，你看的这个佛土是不是严净啊。然后舍利佛就说，当然了，就是说的我原来是没有见的，我原来也没有闻呐，我现在知道了，哎呀这个佛土啊果然是严净的。舍利佛的意思说，我那个啥，我看到的不净啊，所以说我就怀疑呢你是菩萨的时候，所以说这个佛土，我要是知道这个佛土是这么严净的，我就不会起这个疑问了，这个是不怨我，因为我原来所看的确实是不净的呀，我确实是没有看到过净的，确实没看到这个，没有听说过这个庄严呀，确实没有啊，现在我知道了，哦，他确实是。然后这个佛就说了，他说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国土啊，就是说的这个是真相，这个是本质，一直是这样清净的。为什么要示现这个，为什么就是说的要有这个，为什么你看到的是这个恶劣的呢，因为啊是要度你这样的恶人，所以说度你这样的恶劣，度你这样的漏劣的人，所以说呢就是说的是就是示现了这样的不敬。为啥呢，你不给他示现这样的不敬啊，我自己的理解，你不给他示现这样的不敬，他压根都不会注意到自己的心是不敬的，他还觉得挺美的呢，他的心实际上糟糕的要死，脏的要死，他还觉得挺美的呢，他还觉得是乐着呢，乐点的，就是在贪嗔痴慢疑里头乐的还屁颠颠，让他知道这个，就是说的是让他能够认识到这个漏裂，他还能够鞭策他，他没有这个沟沟坎坎的进度，他都回想不到自己的心是不净的，自己的心污垢到啥程度。这个地方僧肇他说了，就是说的是也没啥，僧肇说的是这个。 自佛而言，故常静若此；外应下列，故不尽同彼。僧肇说的这一句话又简单又通俗，就是对佛来说就是这么清净的。但是说呢，他为了就是说的是跟这个众生的这个来就是应和他，所以呢就是给示现的是那个不净的。这个不净是什么？不净是为了应和这个众生，因为众生就是不净的。他要敢，他要是想跟众生打成一片，他得应和这个不净，他得应和这个不净啊，他得应和这个不净啊。下面再看这个，譬如诸天供宝器时，随其福德泛色有异，如是舍利佛，若人心静，便见此土功德庄严。就像是那个天人啊，他们就是跟上面的说过，他们吃饭的时候看到那个他的福德不同，他的那个饭呢、啊、就各不一样。舍利佛啊，就是这个人，就是人也是这样的，他要是心静，就会看到这个此土啊是这个功德是庄严的、清净的。这句话我没啥可解释的，这反正就是一个用一个例子吧，用一个例子吧，啊，用一个例子。这个地方僧肇好像说过，好像仔细的说过，就是说天人啊，他们想要知道功德的多少啊，他就拿一个宝器，然后呢，就是让大家都吃，让大家都吃啊，让大家都吃，就是说的是这个每个人吃的话，他的那个饭色都不一样的，那个福少的话的，他举向口，这个饭色马上就变了，马上就变了，他还没分出去的时候是一样的，分出去了以后，人家接到手上都变了，那饭没有异啊，他异。的是那个各自的天不同啊，佛土的不同也是这样的。这个僧肇在这个地方上就解释了。看看这一段，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别说穷人跟富人了，彭小玲就说你每天吃的一顿饭，看到一锅饭的感觉，你也是不一样的。太阳每天都照样的升起，我们的心情不是都是不一样的吗？心情每一天都不一样。不说别人了，口渴的人和不渴的人看到一杯水的感觉也不一样，不用那么分，就说你自己都是什么样的心显现什么样的景，什么样的心显现什么样的景，好心显好景，坏心显坏景，这两个都是不可得的，把这两个都扔掉，这是我们的佛土清净的心。佛土清净的心是超越好坏的，超越好坏的，所以它有百千种百千种的庄严。所以说，他既可以有那种好的庄严，他也可以随众生的随众生的心化现成各种各样的众生觉得不庄严，他都可以百般的变化，因为他超越了好坏的心。你注意这一点，可不是说让你从坏的心变成好的心，超越好坏，所以叫随其心静则佛土静。佛土的清净是这样的清净。就是说啊，这一段啊说到了，就是说的是这个佛示现的这个世界，上面的那个呢，就是说的是罗基梵王就是像自在天宫一样的。佛这个地方上现的就是百千宝饰啊，庄严佛啊，什么怎么庄严怎么庄严啊，什么什么的。这个最关键的就是说的是，我认为这一段上就是说的心随在于而皆自见作宝莲华。这个地方是关键，所以说自己接见做百莲华，那百千什么若干百千珍宝啊，什么无量功德啊，什么什么的宝庄严土啊，那都不奇怪了。为啥？那都是他们自己的，也跟佛无关，也跟佛无关，就是说是一切大众自己宝莲华所感现的。这个就是总结起来的话，就有点像啥呢？就是说佛说的一切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啊，说的是这个。这个许师兄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修心中心的，我严重怀疑你。我觉得你逗号前跟逗号后的这两个都不可相联系，你咋相联系的？如一物爱胸中，绝不是执着胸口好几个月了，这两个压根都是一个天一个地。佛法的如一物爱胸中不是这个，佛法的如一物爱胸中说的不是这个，不是这个，这怎么办呢？这怎么办？不好办，我不知道该咋说。咋说？你是不是要问问题？他是不是要问问题？他要是问问题，干脆问问你要不要问问老师啥的。我不好回答，我听不着，继续爱着他，爱深深的爱到了我。你要不要问问题？我被噎住了，我回答不上来。 赵师兄再把上一段再贴一下吧。就是那个佛一阻止暗地，一直到变但见此土变庄严，变见此土功德庄严。对对对对对啊，就这一段，这一段就是说的是，就是佛就是现了这个样子，然后你看看怎么样，他说呀，我原来没看到这样啊，我现在看到知道了，这个佛土是严净的。佛就说了，我这个佛土啊一直是这样的，就是说的是为度思下列人故，所以示现这个佛说这些话都是在正在度他呢，这都是方便说，这都是方便说，都是方便说，就是为度，所以他还解释解释，你看看我啊之所以这样啊，是为了度这个恶人，所以说视线这个不净啊，视线不净啊，就像是天人他吃饭个个看的都不一样啊，你要是真的心静，你就知道了这个此土啊是功德庄严，功德庄严充满的，这个功德庄严充满的是怎么个功德庄严，人人皆自见做宝莲华，百千种宝饰，然后无量功德宝庄严土，就这样的一个顺序来说就更好了，我自己觉得啊，我自己觉得这一段没有问题的话我们接着往下学。当佛现此国土严净之时，宝积所将五百长者子皆得无生法忍，八万四千人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佛摄神足，于是世界还复如故，求声闻乘三万二千天及人知有为法，皆悉无常，远尘离垢，得法眼净，八千比丘不受住法，漏尽一解。这段话看起来像是结尾了，看起就是像佛果品的这个结尾了，说了几个人物，宝积长者子法无生法忍，八万四千这个八万四千个是这个是什么呀，是人揭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了，小乘的还有天和人，就是说的知道了有为法都是无常了，远离尘垢了，这个八千比丘呢就不受住法了，漏尽一解了，他就是说了几个。实际上这一段啊，最关键的地方呢，诀窍的地方是在哪儿啊，我觉得是诀窍地方是佛摄神足，于是世界还复如故啊。最有意思的是这儿，最有意思是一按指，哎呀，就是说的是过庄严了，完了之后他就一指庄严呗，他为什么还要收回来脚啊，世界含复如故啊，所以说还是众生啊，你自己的心的事啊，你不能够跟那个这个就是佛的究竟意九气啊，你不能够跟你想到了那儿，我想的是他都没法跟他九气，一会儿妄想执着又来了，是他自己的实际的业力所限。实际的业力所限，那不能佛一直在那儿啊，他就是不能够久气，他不能够，他如果久气，那这个地方当下就是了，就不会再回去了，他不能够久气，所以说，佛摄神足还复，你是啥样的心，你就是啥样的土，但是说啥样的土的这个事儿的话，虽然是这样的话，但是你在这儿得觉悟了，你就知道了，高高下下这些土，它就是严净庄严，所以说呢，就这些人他是漏尽一解的。世界还复如初，这句话是给咱们说的，咱们这看了这个维摩诘经，哦，原来是这样，扔下来维摩诘经又烦恼又起来了，又一大堆烦恼了，那不就是世界还复如故吗，离开了老师了又不行了，离开了打坐又不行了，就是这一类的妄想太重啊。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是有点这个意思，这是有点负能量了，这句话是有点负能量了，经里面没有这么说，所以说还是要靠自力，你自己不努力是不行的。这个地方五百长者子的这个无生法忍，这地方已经说过了，忍就是说的是这个智慧，就是智慧法无，就是说的是一切法根本无生，一切法根本无生，心智寂灭，堪受不退，故生无生法忍。这是看看僧肇的解释，无生法忍怎么解释，这僧肇的也有一个解释，忍就是说的是他的智慧，他就是洞见了一切法究竟无生，根本上是无生的，他呢就是说的是就在这个地方上再也不那个什么，他一直接受着这个再也不退转，他的见解上智慧上一直接受这个再也不退转，这个就是无生法忍可以很高很高，但是你也可以通俗的解释他呀，通俗的解释的一见法无生，心智寂灭，堪受不退，故名无生法忍。堪受不退就是说能够承担它，这就叫做堪受，不退就是不退转了，再也不会再回到原来了，就是炼成了金子不会回到原来了， 这就是说的是无生法忍，无生法忍。这个佛设神足还哭如初，这个地方僧肇也是这样说的，僧肇也是偷偷的说了一句啊，偷偷的说了一句，我觉得是僧肇是这么说的，非分不可以久处。他跟他这他都不对应，他咋可能老是就这个样子呢？他跟这不对应啊，不对应啊，没办法啊，非分不可以久处啊。这句话是有点负能量，有点负能量。求声闻乘，求声闻乘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说的是声闻乘，声闻乘就是要自己解脱烦恼的，解脱烦恼的就是求解脱的，求解脱的这一类的。但是他小乘，这就叫做求持声闻乘，求声闻乘。这个八万四千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这个没啥说的。求声闻乘是说的就是说声闻，三万两千天人知道有为法，这就是说的是众生各个随类得解啊，随类得解啊，随类得解。这个地方上僧肇也是说了，他说的是这个国土慧而可敬，敬而复慧，故物无常。就是说他们为什么就是会了解到这个为什么他这个地方是悟到了是无常，而不是说究竟的呢？这个僧肇给他找了一个理由啊、第一个忍做什么解释？我看看啊，无生法忍，忍就是智慧呀、慧性耳，忍就是智慧呀。脑后见塞，不与往来，听不懂哎。第一个忍作何解释？还是要自己修。第一个忍作何解释？哪有第一个忍啊？就是这么说吧，无生法忍就是他洞见了一切法无生，他有这样的智慧，他具备了这样的智慧，就这么说吧。忍就是智慧，别说那么多，你别说那么多，这里不是说忍就是慧性吗？你要是再分开解释的话呢，后面的有一个，你稍等啊，我给你再打一下。要是再发挥的话，就是后面还有一个堪受不退，堪受啊，堪受不退。前面的这个就是说的是智慧，这个智慧要是再详细的解释，就是他认为确实是一切法是不生的，而且这个见解也不再退转了。这就叫做忍啊，这就叫做忍。因物无常故得这个地方刚才说到哪了啊？说到了这个忍就是慧啊，对对对对对，你就有通俗的解释，有通俗的解释。这个地方上呢，就是这个提到了就是声闻乘还有天人，他们知道一切法无常，远离尘垢得法眼净。为什么他们会证得这样的果呢？这个僧肇他解释的很详细，他说他就给做了一个详细的解释，因为所以他就解释了一下，他说你看啊，他们看到这个国土原来是慧的，然后一下子又净了，然后看到了这个净一下子又慧了，然后他说哎呀，这些都是无常啊，所以说就得因为悟到了无常，悟到了无常啊，悟到了无常。法眼净就是须陀洹啊，须陀洹果得了须陀洹果。八千比丘不受住法，漏尽一解。僧肇的意思是说的是这个不执着，无受无染，所以说呢他的烦恼就尽了，所以说就是得了解脱，成阿罗汉。所以有的时候这个阿罗汉这里头也可以就是说的是漏尽阿罗汉，他等于这么说吧，不受住法，漏尽一解，这个地方说的是漏尽阿罗汉，漏尽阿罗汉。阿罗汉有的时候不一定，我觉得这个阿罗汉不一定是指的是，我个人的理解，这个阿罗汉不一定是指的是果位上的那个须陀洹相对应的那个阿罗汉，他这个有可能是说的就是说的是真正的就是说的是比丘啊，比丘的他的心就是说的他的心得解脱的这个就叫做漏尽阿罗汉。他这个阿罗汉并不一定是单指的是小乘的四果，不一定是单指小乘四果。你看那个有的时候还称呼佛教大阿罗汉呢，就是这个意思。对于出家人的那个时候的称呼，对于出家人的一个最尊贵的一个尊称，就这么说吧，正了道的出家人，有点这个意思。这一段就结束了，他最后就是佛这么说了就结束了，就这么就结束了。那个赵丽萍再把今天说的这几段啊再给他回过头来再说一遍，从今天说的开始，今天说的这些才是这一段的重点，但是我们前面啰啰嗦嗦讲了好多，所以我们再把这个再那个什么，就是说的舍利佛这一段，罗辑梵王这一段，佛说的这一段，然后最后的这一段。就是这个，对对对，你一段一段来，一段一段来。舍利佛， 就是这个，就是心净则佛土净，然后舍利佛就捣鼓了，心净则佛土净，那为什么你是菩萨的时候的话，你是不清净啊，还是咋地啊？现在这佛土咋不净，不干净成这个样子啊？不干净成这个样子，这个就有点像我们说的那个，就是说的是，就是这个，就是自，就是说他认为的是这个不干净是真实的，不干净是真实的，所以他认为的是自己的是咋回事啊？这个是怎么造成的这种情况啊？然后佛就说了，那个日月你看到它是不是不干净的呀？日月不是不干净的，那是因为日月一直是放着是明净的光，但是这个盲人呢、啊，他自己的缘故他看不着，但是你不能够说日月不干净啊，跟日月没关系，是盲人的原因啊。众生也是这样的，是众生他业力重，他妄想执着深重，所以说呢他看不到如来也佛土严净，他只看到了肮脏，你只看到了也肮脏，所以说你是因为你自己的缘故你看不着，你怨我干啥？你不能怨我。然后罗辑梵王就说了，罗辑梵王就对那个看不下去了，他就路见不平打抱不平，说了舍利佛你这样不对啊，你说的是佛土不净，那不对，你看着佛土不净，我看着佛土清净得很啊，像自在天宫一样啊。舍利佛说，哎，这咱俩就有话说了，你看着像自在，我看着这个确实是沟沟坎坎啊，荆棘沙砾啊，土石柱山啊，哎呀糟糕得很啊。是罗辑梵王说了，是你的心啊高，那个有高下不平等，不依佛的智慧，所以你看他是不清净的。就是菩萨他不这样的，他跟你的心地是不一样的，他跟你的心地是不一样的。这个地方让我觉得说心不如说心地，说心地就是说他的完全的那个心态不可同日而语，他不是说的那个就是那个心态，那个心态就是已经有一种，就怎么说呢，这个心态就是不是那么一下子能够纠正得了的，他那个心完全不一样。菩萨是什么样的？菩萨是看一切众生都是平等的，他身心清净，所以说他看到佛土清净啊。就是罗辑梵王就说了，佛也没有评论罗辑梵王，佛就是默默的用脚按了地，然后呢就现了这个样子，佛就是没说话，先现了一个样子，三千大千世界全都是珍宝。他那个舍利佛看的这个世界上就是沟沟坎坎，然后现在的是世界就是全是珍宝，然后呢就是说的是好像是有很多很多的佛，很多很多的国土，很多很多的功德，然后大家都说从来没有见过，然后大家还看到自己坐在宝莲华上，就是自己反而本来如是，自己也是千佛一树啊，然后所以说当然佛土也是若干百千珍宝庄严呢、啊、然后佛就对舍利佛说了，他说你看到这个佛土严净不严净？舍利佛这就服气了，哎呀原来没见过，现在看这个真是严净啊，真是严净啊。那个佛就说了，我佛国土常若如此，在我佛国土这儿就是人人都是做宝莲华的，人人都是宝莲华的，人人都是珍宝严饰的，人人都是无量功德的。但是呢就是说为度猎人呢、啊、所以说现这个不净啊，所以现这个不净啊，就像是诸天给你们就是盛饭那吃饭的，那每个人福德不同，那个饭就不一样。所以说啊，就是说的要看你自己的心地，这个地方不能说是心情，千万别理解成心情，是一个心地啊，是一个心地。我们修行啊，就是说的最关键的就是修这个心地，若人心净则便见此土庄功德庄严。就是这个地方上就是说到了佛法的最关键的地方，就是修的是这个地方上，若人的心境，这个心境绝对不是心情，是心地的这一块的转换，那就是一个大转换，是一个大转换，绝不是说的是一个心情的转变，或者是一个观念的转变，都不是这种心地的转变。非要说的话，就类似于三观吧，三观的转变吧，根本的一个转变，根本的转变，或者说按照佛教的教理转变叫转八十乘四智，这就叫做心境，转八十乘四智、这就叫做心境。只是修在这儿，这个地方上最关键啊，这是说这个若人心境则便见此土功德庄严啊。我说的话你千万别记，彭师兄啊，你千万别记我说的话，你一记我就成毛病了，千万千万别记，咱们就在这学习聊一聊而已，千万别记啊，千万不可记，千万不可记。再往下接着来再贴一段。 然后呢，就是说的是他这样说了之后呢，就是五百长者子都得无生法忍啊。然后呢，就是这么说吧，一切的人都心开意解了，但是心开意解的程度各有不同。八万四千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然后呢，就是佛就收足了，收足还复如初，还复如初以后，按照僧肇的解释，你看，一会儿净，一会儿垢，这两个都不可得啊，这都是无常啊，不可得。然后呢，就远离了，远离尘垢得法眼净，八千。比丘不受住法，不受住法，漏尽一劫，漏尽一劫，这个就结束了。这一段啊，就是说的是前面的这一段，也是前这个第一品也是有铺垫的，也是有铺垫的。整体来说的话，这个刚开始的时候介绍人物，尤其是菩萨的时候，介绍的可隆重，可隆重。然后呢，这个长者子送佛的功德送的也可隆重，可隆重，可隆重，可隆重，这两个地方占了很多的篇幅。然后最后呢，就是这个就结尾了。实际上今天说的这个才是重点，但是三言两语就说完了，三言两语就说完了。就是舍利弗说你咋不净，然后罗基梵王说你不对，我看着他像自在天宫一样。然后佛就暗指了一看，哎呀，就是说的贪未曾有，各自皆见作宝莲华。然后佛就说了，为度众生啊，所以说才实现不净的呀，所以说才实现。你要是心净就知道了，这个佛土是庄严的，是清净的，这就完了啊，这就完了。所以说这一段啊，简单来说这一品就是若人心净，便则国土净。如果是再分的来说的话，就是这样了，就是这样了，就是说的是这一品的精髓就在这儿，就是佛说的话，就是提炼来提炼去的，就提炼到这儿了。如是舍利弗，若人心净，便见此土功德庄严。然后我们再复习一下吧，再复习一下。这个地方啊，只是一种解释，一和二啊，只是一种解释啊，只是一种解释。罗基梵王呢，实际上我认为他的见解说出来的见解是可以的，但是他说的深度不够。就是说他不光是从天人的那个智慧上来说，他高于人的智慧，所以他看到的不一样，不仅仅是这个。他从法上来说的，他的法见还是高于舍利佛的法见的，在修正上来说，但是他说的深度不如佛的深度，佛的深度是比他要有深度，更要有深度。他说的罗基梵王说的就是说的是这个依佛智慧，就是说的要身心要平等身心，依佛智慧则能见到佛土清净。他只说了一半，按照禅宗来说的话，他只有一半，还有另外一半呢。你不能光佛土的特点不能光现清净，佛土的特点他就要现慧垢，为什么呢？有这一批人他就需要用慧垢来度他，所以他就要现慧垢。佛土还有这种特点呢，这一半他没说出来。但是这一半是一般的人，他就是说的是，就是说这么说吧，咱们都没到这个份上，说这个话太早，佛能说这个话。咱们是看到罗基梵王说的就是可高兴这一块的，就是他着重于在体这一块说，体这一块说，另外一半没说出来，没说出来。他说的是对的，我认为他说的是对的，但是他说的不如佛说的圆满，不如佛说的广阔深厚。就那一半的，那一半的，那是很难能可贵的那一半的，就是这一半的，这一半我们谁也没这个本事，谁有这个本事啊？我们再把这个整体的这个经文什么的，在这一段还要不要整体的这个佛果品，还要不要再过一遍啊？还是不过啦？我看看有没有一个
过一遍吧。这个时间我们也不进行第二品了，把这个整个第一品再回顾一下。
过一遍然后再答疑，我过得飞快，席红林你放心好了，我这个五分钟十分钟大概就能过完。不要听这个录音，彭晓林，不要听这个录音，你听听周四的，你听，你主要应该在周四上，这个东西是说道理的，你不用听这个，不用听这个。就是这个佛果品的第一个，就是从如是我闻开始，从如是我闻开始，先介绍时间地点人物。时间地点人物，这个人物这个地方上呢，对于这个介绍的话来说的话，就是隆重的推出了三万两千个大菩萨，有什么什么特点，什么什么特点等等等等的这个介绍了。没贴好，还没贴够，还如是一切。就是说这个经的主人翁， 这个经的就是参与的角色都是什么？这一段说的是着重强调了就是菩萨啊，32000大菩萨他们的威德啊，这个第一段我看这个就很那个什么，然后呢就是这个32000菩萨的名号是什么呢？就一堆名号。名号又这么多，所以说他的开场就是这么说吧，就是来捧场的大人物多，来捧场的大人物就是我们晚上要参加一个饭局，这饭局都有谁参加呀？对吧？那经常混饭局的人就知道了，这饭局有谁参加，这很重要啊。我们要参加一个聚会，参加一 party， 参加一饭局，谁参加呀？很重要啊。这就是这32000菩萨啊。名号后面呢就是说的是放的就是呀，那都是重要人物了，弥勒菩萨、文殊师利、法王子，然后呢就是说的是这谁参加，我们就是像我们这种人啊，一看哟，这个经里头谁参加，弥勒菩萨来了，文殊师利、法王子来了，呀那我得去，不行我得去，就是说威摩诘居士的讲法的这一期法会弥勒佛也在，文殊师利、法王子也在，不行，这聚会我得参加，这一个饭局我得参加，这个 party 怎么着也要往上挤一挤。是佛收集的吗？不对，你说的这个不对，佛的菩萨的名号是菩萨的名号，菩萨的名号就是约定成俗，名字这个特点呢，我说的不是佛法上的啊，名字的特点是约定成俗，佛受记的不是说的是那个号之类的，佛受记的是受记当得作佛，当得作佛这一块是佛受记，我认为是这样的。当然了，他在受记的话可能给他一个名号，也有可能是约定成俗的，就像是什么什么呀，就是什么我们起的这些好多法名啊什么的，那是就是老师给你的嘛，你都先自己起了一个，老师说好吧。所以说呢，这个东西是约定成俗的，名号并不重要，名号并不重要，名号是有多方面的，佛受记最关键的是受记当得作佛，受记当得作佛，这些就是它有这个特点呢、啊、它这个特点的长处啊，长处就是比别的地方的更具有这个长处，人家都知道它有这个长处，就这么叫习惯了吧，这个很正常，不一定都是这个佛受记的，不一定都是佛给他让他起的，这个有一定的约定成俗性，就是这么说吧，同学们都知道你这个人是精进型了，都知道你那个人是爱发言型了，都知道这个人是这个爱打瞌睡型了，那大家一看到他都知道他，那不就是这都很正常，都很正常，是表法的。这个上面上一次讲过，但是呢你没有问到这儿，也没有说到这儿，这也只是其中的一种方便说吧。这个介绍完了人物了，然后就是这个第一品呢，就是长者子，长者子这儿就是说的就出来了，长者子就是给那个佛这个献宝盖，给佛献宝盖，给佛献了宝盖呢，佛把这500长者子的宝盖就形成了一个，然后遍覆3000大千世界，然后3000大千世界中就献了种种种种种种种，然后献了种种诸佛说法，大家都说哎呀这种啊就是叹未曾有，然后呢他就做送佛的那个可长了，那个谁啊谁在贴啊，可长的了，还贴不贴啊，反正就是可长的，总而言之这可长的都是送佛的啊。这个诵记里面呢就有点像楞伽经，智不得有无而生大悲心，反反复复的出现那一句话，这个记诵里面也有一些很有名很有名的，能善分别住法相于第一义而不动，哎呀说了好几遍啊，能善分别住法相于第一，不是于第一义而不动，这一句话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这个佛以一音说法，这个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各个随所解。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就是这两句是比较有名的。我们经常听的那个就是从这儿出来的。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各个随类解。这两首。很有名，然后呢这个地方啊送了这个如来的这个功德，然后如来呢是如何的就是法布施的，如来是就是怎么样求道的，怎么样的就是正果的，然后又怎么样去弘法的，转法轮的，然后呢就是说的他转法轮在这个又是就是又不着，然后呢又是能够有诸多诸多的方便，又很圆满。 这个诵记说的是这个，这个里面啊还有一段就是说到了一个就是佛正德的这个东西是什么的，这个地方在这说了一个这个，深悟了什么之理啊，说法不有也不无，以因缘故法住法生，无我无造无受者，善恶之业也不亡。就是说到了这个地方，就是深达有无之理，在这个地方上洞彻了，洞彻了，然后就是降魔正道，降魔正道，降魔正道围绕的这个他，降魔正道魔功来扰他，就是不想让他怎么样，不想让他洞达这样的一个理，这样的一个理，于住法得自在，于第一义不动。这个地方上，这个地方上就是说深达有无之理，说法不是有也不是无，因缘故住法生，住法虽然有因缘生，但是没有一个我，也没有一个造作，也没有一个谁在受，这就是善恶之业也不断灭，也不断灭啊。这我觉得就是这个偈子里面我印象深刻的就是这几个，就是这几个，就是说这个一就是那个菩萨呀，来聚会了，然后说了菩萨的这个功德，说了菩萨的名号，然后五百长者子呢就献了宝盖，然后佛就把这个宝盖合成了一个，然后呢合成了一个，又献能够普盖住三千大千世界，然后都献在里面，而且还有诸佛在里面说法，诸佛在里面说法。然后呢这个五百长者子由是而发心，他是说法了，也就是献了这个之后，长者子就开始诵佛，诵了佛之后就带五百长者子就问了一个问题啊，这就是说到了就是前面的偈子，前面的偈子完了以后就是赵师兄你再把那个后面的这个尔时长者子再贴一遍，尔时长者子一直到皆为饶益助众生故。对，前面说的是这个诵记，诵记里面呢就是这几段我印象是比较深刻的，我印象是比较深刻的。然后呢就是长者几呢送长者子呢送这个长者子就是宝鸡长者子，宝鸡长者子就是这个有一个长者他的名字就叫宝鸡，就是这个意思了。他来带大家问，来带大家问，就这个没啥了，没有曲曲弯弯的一个介绍了。宝鸡长者子就是说的送完了祭之后，然后就说了这个五百个长者子啊都发了就是心了，就是想要听到这个说一下就是佛国净土是咋回事，这个菩萨是怎么样建立成了自己的，就是建立成了这样的一个净土的。然后佛说好啊，那我现在就告诉你这个菩萨是怎么建立这个佛国净土的呢，菩萨是怎么建立佛国净土的呢，就是说的是菩萨建立佛国净土是基于众生才建立的，基于众生才建，看众生是什么样，众生的多少佛土就有大小不同，众生的根基不同佛土所现的状态都不同，就是说看他应该适合入什么样的这个国土他就取什么样的佛土。他不是说的就是说的这个举一个例子吧，举一个例子，有的人就是凭空造凭空造一个佛土，不是这样的，他在虚空里面造不了，他得在虚空上的空地上造，这个地基就是基于众生，所以说呢他菩萨建立这个净土啊并不是说空建立一个，他是为了成就众生，所以他才要建立这个国土的啊，不他才要建立国土的。这是一段，这个段啊分的有点不大那个，你稍等稍等稍等啊，我来。基于众生而造国土，这是这一段。基于众生而造国土，虽然基于众生而造国土，但是菩萨他有了这个根本的目的之后，他是怎么样行持的呀？怎么样的行持，就是从他的执心开始，从他的执心开始，他执心了，那么就是不产的众生就会来生这儿，他身心了，具足功德的众生就会来生这儿。所以说这个地方啊，是对随着众生而造国土的一个解释，一个解释，它都是一类一类的。众生他造国土是一方面，众生的努力也是一方面，所以说。这一段解释的什么叫执心，什么叫身心，什么叫菩提心，什么叫做就是说的就是六度啊，这个四无量心啊，四摄法啊，三十七菩提道品啊，什么是这些啊，这都有具体的解释，就是这一段是对上一段的解释，怎么样随众生而造国土呢，他依据了这一点来造，那么有这一类特点的众生就会来生到这儿。 而菩萨呢，菩萨的他呢，他自己呢，是因为他的执心，他能够发行，就是他在这个地方上是有深深海底行的，他的深深海底行在于他的出发心，他的出发心，他有这个出发心，他就有深深的海底行，有这个深深的海底行，就逐渐逐渐的圆满了，逐渐逐渐的圆满，逐渐逐渐的圆满，逐渐逐渐的这功德具备，功德具备了，那个净土不就成了吗？但是这个净土成的根本在于他的心啊，在于他的心呐、啊，心净则国土净啊，心净。在国土经就说到了这儿，说到了这儿，就是说菩萨是因为基于众生这一点，然后来就是建立国土，建立国土，什么样众生具有什么样的特点的，那么他就会升到这一类的这个佛土这儿来，他是为了度众生，他是为了度众生。但是菩萨呢，在这个过程中，他在建立的过程中，他也有他的一个过程啊，他的这个过程就是有执心，有身心，他也有，这个是双方面的，一个是众生的，还有一个是菩萨的。菩萨的这个地方上呢，就是说的他要求的是身，要求的是圆满，要求的是圆满，但是身和圆满它的根本在于心净则佛土净，心净则佛土净，心净则佛土净。下面的解释我们上面呢今天学了，下面的解释这个心净则佛土净啊，就是这么说吧，这个净是超越了干净和污垢的，所以说它既可以现清净庄严，也可以现污垢，它是这样的，这就叫做心净则佛土净。心净则佛土净，这里头包含着两个概念，就是说的是它超越了干净跟污垢，所以说它既可以现清净，也可以现污垢，它现清净也各不一样，也各不一样。哎呀，这习师兄说的没错，我这一啰嗦又到了，怎么也要把这说完呢？下面呢就是那个舍利佛的那个了。舍利佛的就说了，就是说的是那心净则佛土净，那啥意思啊？我看着可不净，难道是佛那时候可不净啊？是啥意思啊？佛就说了，那个日月，你看着日月是净的还是不净的呀？你不是能看到日月净吗？但是瞎子就看不到日月的净啊。所以原因在瞎子啊，不在于那个日月啊，不在于那个日月。众生也是这样的，他们的罪过，所以他们看不到佛土的清净。他说完了这个之后，罗辑梵王就来补刀来了。罗辑梵王说，舍利佛同学啊，你这样不对，你别以为佛土不净，那是你看的，我看着这个佛土啊，庄严清净的很，像自带天宫一样。舍利佛说，那我确实看着它是够进丘陵跟坑坎呢、啊、是罗辑梵王就说了，你啊心有高下，你心里都有高下有分别，所以说你看的这个土啊就是不清净的很。那菩萨不是这样的，菩萨是一切平等的，身心清净的，所以说呢菩萨的那个佛土啊，可清净可清净呢。然后呢佛呢就没有明确的说，但是呢佛阻止暗光的现的这个，实际上他还是支持这个，我觉得是支持罗辑梵王的说法的，但是他比罗辑梵王的更深广一些。佛没说话，用足暗地，然后呢就是三千大千世界就现出来了无量无量的这种庄严，一切众生叹为曾有。然后那个舍利佛就说了，你看怎么样，就佛问舍利佛，你看怎么样啊？舍利佛说，哎呀，这回我看到了，我以前没见过啊，现在看到知道了，这确实是庄严的呀，确实是庄严的呀。然后佛就说了，就是啊，就是说的是为度下漏众生，为度漏劣众生，所以视线不净啊，所以视线不净啊。就像是那个诸天的那个饭给不同的人吃，他福德不一样，他看到的这个饭就不一样。所以说啊，你要是心净，你就能够看见这个佛土的功德庄严是具有无比无比的庄严的，具有无比无比庄严的。那么具有无比庄严的这一块呢，就是说的是实际上的话，你要深的分析起来，它具有两层，一层是罗辑梵王看的，哎呀，我就跟那个罗辑天宫自在天宫一样的，自在天宫就是跟你这个勾林坎坷不一样。罗辑梵王这是这样的，是这样的一个庄严清净。那个佛这的庄严清净呢，实际上是两个，一个是就是说的是三千大千世界宝饰严饰，一个是这样的一个庄严清净。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的给度众生呢视线的不净的，它有两个。国土的真正的清净是上一个，但是还有一个视线的，这是佛国的清净。佛国的清净比罗辑梵王看到的那个更广更深啊，清净也是更广更深，不清净的也是有一拼，不清净的罗辑梵王根本都感觉不到那个不清净啊。 然后呢，他看到了之后的话，就是立刻就得了无生法忍了，无生法忍了，就是心开意解了，心开意解了。然后佛又收回了神足，然后世界该什么样子还是什么样子了。大家就在这一块儿，就各自的各个随类得解，这一段就完了。各自的随类得解，就是这个心净则国土净的这一块就完了，佛国净土品这一块就完了，就全部结束了。反正就这么多，过了一遍这个经文，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可以想一些具体的问题。这一节课，不够的话，你们可以再有一个叫什么微信群呢、啊？问问赵丽萍有一个啥微信群呢、啊？茶聊啊什么什么的，他们每天都在讨论学习，我也没有参与。每天晚上七点到八点在那个微信群里面在讨论呢，你们可以参加，有事了也可以艾特我，好像是，然后有问题了也可以在这提，还有老师呢也都在，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有修行问题也可以问，这个就是佛国净土品就完了，歹得。歹无所得，这个地方上还没有说到歹无所得，不起法忍吧？哪儿呢？你说的是最开始吧？你这个地方是两个，这个地方是两个，我们没有那个实证的功夫。先说前面那一个，歹无所得，不起法忍，你说的是前面最早最早的说菩萨的那个功德的吧？我得看一下，歹无所得在哪儿。啊，说到的就是菩萨功德这个地方上，菩萨功德这个地方上，歹无所得就是都无所得，都无所得，都无所得，不起任何的法见，接受什么呀，具有什么呀，全都不起这些，全都不起这些，这个呀，就是这个比无生法忍说起来的话更完备一些，比无生法忍说起来的更完备一些。实际上无生法忍呢也有这个意思，但是没有歹无所得不起法忍说的更完备。无生法忍都无生了，哪还有见解，哪还有一个法忍呢？所以无生法忍本身还有一个就是不起法忍的意思，但是呢歹无所得不起法忍的这个就更圆满了，更圆满了。我们不能示现净土给其他人看，我们没有这个呀。老师不就说过吗？就是说的这个土啊，是这个有自受用净土，有他受用净土。我们现在呀就没到那个份上，就是自受用净土能有就算不错了。自受用净土就是你自己能够没烦恼，他受用净土还早着呢。还有啊，这个净土啊，无限的庄严呢什么的是什么呀？你都不知道这个。实际上的时候的话，你就是修心中心的时候的话的那个时候的那个从心中心这得到了什么，那不是都是那个祖师三代祖师给你示现的净土吗？你不要在物质上去那个，这种物质上都是为了表法，这个物质都是为了表法。就这么说吧，百千种宝庄严什么的也不如你的心的一下的当下的清净，当下的清净里头离开这个庄严不庄严，离开宝贝不宝贝，这一点是最珍贵最珍贵的。佛说千说万说还是示现，还是这一个，其他的那些示现的那些，那都是方便示现，那都是以物示法，那是表法的。所以说心净则佛土净啊，心净则佛土净啊，佛土净则心净啊，说的是心净啊。当然了，就说到这儿的时候是有的，你比如说就是老师说过的，就是老人他有过就是说的是你要去兜率内院就去了就看了这个地方啊，在古大德上非常非常罕有这种的情况，非常非常罕有，老人这儿有，这个地方上不一定适合说出来，不一定适合说，因为还有的一些人他会拿这个作为一个托来骗你的，那都说不准。我们看中的是老人说的那个究竟，那个彻，那个彻的彻的不行的，是看的是这个，不是看其他。什么时候可以像佛这样给别人表法吗？当你去掉什么时候，这个时候开始的时候，去掉了这个什么时候，这种妄想根本都不起了，无量劫无量劫都不会起了以后，圆熟了以后再可以，你有一丝一毫的这个都不能。要是当时的时候你没看那顶上说的吗？就是佛土净了则说法净，表法也是这样的。你只要是就是佛土净啊，就是是那样的一个佛土的话，你怎么样的都是表法。你别以为就是故意这样表了，你就是你表他们就知道这就是净土。不在于就是给人表法的技巧，这个地方上是在内证，是在内证。怎么样的内证必须要去干净你这种问题，你这种问题去得干干净净。就这么说吧，谁再给你表法你都如如不动，你得到这种程度你才有可能给别人表。佛给你表法你也不动，你不到这儿，你刚刚你就是这个地方才只是因地的一丁点儿，你这地方根本都不到，你就是你打那个妄想，你早着呢， 他应该佳作。他的知见非常的偏重于那种有相的，但是他现在有一些气入无相了，看他肯不肯改。有人跟老人待好几天都没什么妄想，就是我们在老师跟前都是这样的嘛，都是这样的，就是说的是，就后来我就急了，我说呀，老师啊，不对呀、啊，我这来之前有很多问题，我现在问不出来呀。齐老师说你不着急不着急，你下一次你用个本子记着，先记好，来了就没事了。我说好好好好好，我下一次我就先记着本子问。记了一堆啊，有九个问题，问了前三个四个，后面的一看好像也不用问了。一离开不就不行了吗？就是这一类的。他的意思是说的，有人跟老人待好几天都没有什么妄想，这是最好的表法，这是最好的表法。你想要什么呀？你想要去实现什么呀？什么种种功德庄严呢？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维摩诘在表法这一块会表得更加的庄严，更加的热闹。为什么呀？你看看这个听众啊，听众可不是就是说的是普普通通的人啊，善男子善女人啊，普普通通的弟子啊。听众里面有比丘，还有那个大菩萨，还有天人，还有大梵天王。就这么说吧，你要是跟一个大梵天王看你一眼，都把你给吓得或者就是懵了，都把你吓蒙圈了。为什么呀？他大梵天王的随便表一个相，都比你要繁华要庄严。要无比无比的好，你要看看听众是什么样。所以说听众在那个时候的听众，他有的时候表法他描述的时候就描述的细致，这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不可否定是这样一个方面。你要看看这个环境，你知道大梵天王是什么概念不知道啊？大梵天王天龙八部随便哪一个都是，就是说的是他的寒毛一动你都捏死你。那他那个时候的那个说那个环境的时候，可不就庄严吗？就这种庄严在他那是很平常的，根本就不算啥。这就说到了这个，说到这个彭小林，你没有听这些前面有讲过，有说到这儿，有说到这儿，环境不一样。所以说你看经啊，你要看精华，你咋会想到就是佛表法？我们看到的都是心境则佛土境，我们一下子就看到这儿，你咋看到了那儿？你行，你就发的心比较大，你。它有很多其他的因素的，我觉得是在里面一个。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到点了。对，他应该来茶馆，他别一听经哐又被忽悠走了。给他一根棒棒糖，哎呀，你给他一棒子我看看。你给他一根棒棒，把糖给我。今天就到这吧，袁师兄。
哎，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维摩诘经的学习就到这里。我们下周五开始第二品的学习，方便品。那谢谢老师的参与，郭老师辛苦了，特别师兄晚安。